然后呢，跟美国要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的优惠待遇。而当时美国的话也害怕这个爆发核战争，就是如果万一北韩有了这个核武器，完了之后要是这个轰炸南韩的话，美国在南韩是有驻军的，美国就不得不卷入战争，于是的话就会发生核战争了。所以当时小布什呢，对于这种就是靠反导系统把这个北韩的这个导弹摧毁，让他的这个核武器发不出来，这个东西的话，我估计可能也没有太大的信心。同时考虑到这个北韩背后是中共嘛，就非常担心爆发核战争，所以呢，小布什总统就开始想方设法的去安抚中共。这个从2006年的时候开始，其实不光是2006年，就是在这个2001年911之后的那个，小布什就一直对中共非常的客气。当时一个是反恐，一个是六方会谈，所以当时小布什对中共几乎是简直是有求必应啊，就非常跟中共的关系非常的热闹。后来等到小布什下台之后，奥巴马上台也是延续了小布什当时的那种策略，就是尽量不要去惹怒中共，甚至在很多方面的话都是配合中共的。但这个结果的话呢，就是中共并不去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反而给北韩提供很多的粮食、石油和煤炭的援助，维系着这个金家政权呢，甚至给他很多的钱，让他去发展这个核武器。所以等到2016年北韩真正开发出氢弹的时候，各国就不再相信中共了，因为过去相信你的话是希望你能够把这个北韩这个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进程给挡住嘛，对吧？给停下来嘛。那现在它都已经开发出来了，还要你干啥呀，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大家也就觉得要中共要不要中共也没啥意思了，就把中共推开了。六方会谈的话，其实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哈，就是这个，北韩的这个开发出核武器，它的结果就是东北亚的军力必须实现再平衡。就当北韩开发出核武器的时候，你怎么去平衡它？于是的话，韩国跟日本要发展各自的军力，韩国的话要部署萨德系统，对吧？然后的话呢，这个日本要进行再武装化。所以你会看到，2017年当时中共和文在寅政府签订的那个三不哈，有一条叫做不发展美日韩三方军事同盟。可是你现在好说看，再看一下美日韩三方，虽然他们嘴上不说军事同盟，实际上就是军事同盟。美国的核潜艇向南韩提供核保护伞，然后韩国和日本捐弃历史前嫌，携手对付中共。日本的话实现再武装，也就是说，中共他想这个通过这个北韩像当养了一条狗一样，是吧？让这个北韩替他去咬人，但最后的结果是韩国和日本再武装化，就变成中共门口的话平添了两个强大的敌人啊，就是所以等于中共养了一个北韩，比如他觉得自己的实力可能加了 X 哈，那实际上韩国和日本都变成现在要在这个军事上要变得更强，所以那边的话呢，等于是他们的这个军事实力的话，可能加了 2X 都不止，3X 都不止。所以中共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你在破坏国际规则的时候，当你觉得这个北韩如果一旦有了核武器，就可以替你去威胁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别人他是会采取反制措施的吗？其实，在国际贸易中也是一样，中共在国际贸易中一直是在钻这个国际规则的空子，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要么人家堵住规则不让堵住空子不让你钻，要么就是干脆不带你玩，是吧？所以这一次大家看到韩国的这个萨德部署的结果，就是中共要制裁已经是有心无力了。2017年的时候，中共还很有钱呢，那时候什么习近平当时不是说中国这个外汇储备是4万亿美元嘛，就觉得还很有钱呢。现在已经不行了，现在在制裁已经有心无力了。就是如果你要再煽动民族主义的话，外资会跑得更快。中国的经济就会更加雪上加霜，所以现在国际社会上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大家根本就已经不在意中共怎么想了，反正，中共说什么，大家第一不再相信哈，就是像这个当时这个蓬佩奥讲的，对中共的是 distrust and verify，就是你不管说什么，我首先选择不相信啊，然后我再看这个事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中共再跳脚的话，大家也都冷眼旁观啊，觉得哦，你又发疯了是吧？就大家慢慢习惯，再发疯的话，大家都已经不会再因此做出什么额外的让步了。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的社长中泽克二就是最近只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中美关系哈。他说，习近平身边的核心幕僚10年没变，他的关于 G2 的世界观也是10年没变。他讲这 G2 是什么回事，怎么回事呢？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习近平访美，他对这个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对那时候是在加州嘛，他就提出了两国关系是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然后呢，习近平跟奥巴马说，广阔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大国，意思感觉好像就是太平洋这边你说了算，太平洋那边的话呢，我说了算啊，是这种感觉。所以， 当时这个在2005年的时候，应该是在2005年吧，当时就有一个学者哈，他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 G2， 大家知道有这个什么 G7 啊 G20 是吧， G7 的话就是这个自由社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俱乐部啊，就是什么英国法国德国，然后呢这个美国日本啊，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不是澳大利亚，这个意大利啊，就组成这么一个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的这个俱乐部，就 G7 嘛。那后面还有 G20 啊，像什么俄罗斯啊、中国什么之类的，就全都加入了。但是那个时候有人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G2 啊，所谓 G2 的话，就中国一边、美国一边啊，由这两个国家来主导国际秩序，这个是美国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当时这个习近平提出来说，这个太平洋这边你管，太平洋那边我管的时候，奥巴马说 no， 因为美国认为瓜分太平洋的话，等于改变了现在的国际秩序，而且等于是试图在挑战美国。当时中共已经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就在美国看来就是西太平洋地区哈，西太平洋地区，在这个南海、南中国海啊，在东海已经开始大肆扩张了，美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当时奥巴马在2013年跟习近平谈完之后的话，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做重返亚太，所以美国就开始重新在亚太部署军力。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就习近平当时一厢情愿的希望，比如说跟美国这个瓜分这个国际秩序哈，实际上等于是回到了美苏冷战时期的那个状态啊，等于是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大国带一波小弟，这种情况的话是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全球化，所谓全球化就是有一个国际规则，然后呢有一个维持国际规则的一些国家，当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社会，在维系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前提之下，才能够有这个世界的贸易，对吧？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俄乌战争一爆发的时候，全球都感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痛苦，是吧？那是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是能源大国，能源出口大国嘛，所以他俩一打仗的话，全球都感到能源这种价格上涨的非常的痛苦。那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爆发冲突的话，全球都会面临着产业链中断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中美爆发冲突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你说那是你们俩的事儿，我们不卷入，我们不管，不会的啊。因为这种全球贸易的这种中断的话，一定会波及每一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国际秩序是必须要维护的，战争是不能爆发的。所以美国的话，他之所以就是说不断的跟中共谈哈，派布林肯去跟中共谈，就是要什么管控危机，什么中美关系加护栏什么之类的，就是为了不爆发战争。只要不爆发战争，一切都好说。因为只要不爆发战争的话，美国或者是这个 G7 的国家，他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一个他们自己，那是真正的内循环的一个产业链啊，就是关键产业的话，在这些民主国家中可以进行内循环。到那个时候的话，要不要中共就无所谓了啊，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我觉得就中共一厢情愿的希望能够有一个 G2， 这个呢是美国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呢，现在美国和自由社会的底线就变了。过去是啊，哈着中共啊，我需要你的市场啊，我需要你的这个产业。现在不是啊，现在的想法是，只要不爆发热战，大家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就像这个Joe Biden哈，他前两天不是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然后中共又暴跳如雷嘛。现在美国已经不再把这样的，因为你生气我就向你道歉，然后收回这样的言论，美国已经不干这个事儿了。美国国务院的首席副发言人啊，这个叫做 Vedant。Patel 啊，可能是这个发音哈，帕特尔，他呢就说拜登把习近平比作独裁者的言论并不令人意外。然后呢，他补充说，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之间存在分歧和不同意见，并不足为奇。然后呢，说这个我们现在呢，我们不会犹豫指出我们存在分歧的领域，我们会坦率的表达我们的分歧。也就是说，我说这个事儿你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嘛，这就是我们两个认知不同，是吧？我们存在着这种认知的分歧，那么我们要坦率的表达。然后呢，他说总统和国务卿明确指出，其中一个领域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区别，就是我们是民主国家，他是 dictator 啊，这就是民主和专制的区别。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可能就是现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个非常这个突出的一个趋势哈，就是各国随着产业链慢慢脱钩的话，会越来越不在意中共的到底会不会生气，只要不爆发热战，一切都好说。最后呢再说一个小通知哈，这个我想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我的屏幕哈，这个屏幕呢是关于我这一次到亚洲，就是日本跟台湾之行呢，这个就是有一些就是贴出来的视频呢， 图片呢、啊、或者是贴文呢、啊、这次去亚洲的话，因为大概我估计可能有上千人吧，就曾经跟我互动过或者听我的这个演讲哈，在台湾在日本，然后呢照了很多的照片，欢迎大家到干净世界上啊，这个到我们的这个链接上面呢，大家开一个账号之后哈、啊、大家不用到这个链接啊，大家开一个账号，在这个账号里边呢，随便你贴一些上传一些视频呢、啊、上传一些图片呢、啊，然后的话呢你加这么一个 hashtag 叫2023天亮亚洲行，加这么一个 hashtag 之后的话呢，您的那个内容就自动的会出现在这个页面上。大家看到这个页面的话，就是我在这个高雄的圆山饭店和当地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黄先生啊和他的这个对话，当时照张照片，他呢现在就把这个照片放在他自己干净世界的这个频道里边啊，就贴了一张图片，完了之后呢加了一个说明。后面只要加上这个 hashtag 的话就会自动出现在这儿。我希望我能够把这个地方经营的，这是相当于我自己的一个小社区哈，能够把这一次亚洲之行有很多非常好玩的这个图片呀、啊、这个视频啊什么之类的，包括我一些这个视频现在还没有释放的，我都会在这个地方放出来啊，就是在这个亚洲行的就是这些视频还有一些照片。然后呢我也很欢迎就是各位能够就是参加当时的活动跟我照过照片的啊，或者是有什么想法也在这地方贴出来，这样的话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小社区哈。我希望这次去这个亚洲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啊，每次想起来的话都觉得非常的高兴，非常愉快啊。就是如果大家也这个经历很难忘的话，大家也可以就是把这样的图片就贴出来。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要是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呢向更多的人介绍一下这个频道。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干净世界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干净 world.tv。干净 world.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导论之四，史观与观史。四，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国字本意是君王所在的都城，或者说是诸侯的分封领地。所以这个国字的意思也有君王在此居住，并且教化一方臣民的意思。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国家的概念。中国就是中央之国，中心之国。这里的中央随着不同朝代的地域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不变的是它的含义，一直是君主天子顺承天时地利人和，位居中央而统摄教化四方。在《尚书》《诗经》《左传》等很多古籍文献中，中国也被称作中原、中土、神州、华夏、诸夏。虽然现代考古研究发现，中国字样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的和尊铭文，但是中国这个词和概念的存在，就像我们在史前文明一节中谈到的那样， 应该比周朝悠远得多。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以人文初祖黄帝为开端，大唐王朝唐太宗时期为顶峰，南北两宋时代趋于圆熟，同时开始走向回落。到了清朝末年，中华文明逐渐走向衰微，历朝历代交替兴衰，都以它独特的辉煌和美演绎这个朝代所承担的上天赋予的使命，以不同的风骨和姿态演练着它的德行教化，最终成就它独一无二的灿烂文明。贯穿在这其中的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生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天朝在中土轮番上演，由天文而人文，最终孕育出各朝天下。法天向道，顺民爱人，敬神礼佛，修德向善，始终是这五千年在兴衰交替、成住坏灭过程里边反复演练的主题。放眼远眺，本轮五千年文明之前的所有史前文化，何尝不是一个更庞大深远的生命过程，又何尝不是在演练着同样的主题呢？在这些过往的恢弘浩大，就像一个生命一样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上苍一直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安排眷顾，同时及时警醒着沉浸在精彩演绎中的人们。从盘古女娲创世造人，三皇五帝用大神通、大德行开创和缔造人类文化的根基，三代圣王以道德、敬神和礼乐教化天下，到历代屡见不鲜的圣王、圣贤、神言、神迹、天地人诸多异象的点化和警告，各种系统预言富有深意的提醒，佛道两家修炼成神的系统演练和展示，再到各代儒家以及其他百家基于法天净祖而传下的丰富的人文教化，凡此种种，时时处处都在昭示着上天对人世间宏大系统的安排、教化与呵护，并且一步一步铺垫着天人合一的博大内涵，铸造着人最终借以真正走向天人合一的基本涵养和能力。整个这个过程，它的根本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值得每一个人深思再深思。直到近百年来，这个巨大的文明过程，由于宇宙相生相克、成住坏灭的规律，沉积和衍生的文明垃圾、废物、毒素集结而成的一个怪胎——共产幽灵，通过附体中共来窃取中原神器，假借国家的身份来施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毁断。从此，中国的道统、法统不复存在，神传文化的气息也被遮蔽得暗淡无光。五千年历史生命的大轮回就这样走到了灭的边缘。 更加久远的中华和人类无数史前文明那浩大的生命过程，也随着这个神传文化的国度一道走到了今天。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作为真正的中国人，我们有上天和深厚历史文化所赋予的信心、勇气和力量。中华历史文化这个浩大生命的重生和复兴，还有它所引领的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重生和复兴，一定会势不可挡。也许就像古老传说凤凰涅槃所描述的那样，就在今天，就在此时，那个期待中的重生与复兴，已经在创世主的浩荡洪恩下，在寂静无声的天籁中磅礴开启了。阅读和观察历史到这里，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历史的今天，我们有没有机会冲破成住坏灭的轮回圈，跳出灭字这种过去定下的宿命，最终能与天地同在，永远生生不息呢？这是一个问题，关乎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的根本问题。五，史观和观史。历史是一尊宝贵的镜子，能够照见过去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也能照见我们自己的眼界和灵魂。古人说张网查来，阅读历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在于看清我们的来处，搞清楚当下所处的情状，从而更好地探明未来的选择和我们的走向。阅读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修订历史，在于如何观察历史。观，除了需要把握全局和整体之外，还需要卓然的洞见，也就是古人说的识。然而，见识有大有小，有宏观，有微观，洞见也有广博，有狭隘，有深邃，有肤浅。其实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历史观察者的心胸。首先，对天对神要有正信和敬顺，其次对古人要有德信和诚意，最后要有谦卑开放的胸怀，中正理性而严谨的态度和作为。任何人阅读历史，一定有他的基点、角度和时空层面，或者说，一定有一个史观。有的人相对单一，有的人则偏于混杂，所以要做到中正就很困难。我们这里中正所说的中，就是不偏颇，所说的正，就是敬顺天道。古往今来，过去的史官不能说不多，从他们的基点分析他的大概情况，可以看到以下四类基本史官：一，基于传统的天道人伦的史官，这是中国古代通行的一类史官，它的特点是敬天顺命、敬道礼佛、法天崇祖、恪守中庸之道和仁义礼智信等人伦礼义。自西汉以来，它的发展演变是以春秋为宗，以礼义为规范，纪律褒贬，区分善恶，施行人伦教化为本的历史观。二，基于神的大审判的史观，这是一种在西方传统的一神论和神的最终审判信仰基础上的历史观。 方正教，比如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等，都秉持这种史观，这是传统西方的主流史观。三，基于进化论的史观。总体上来看，这大抵是以进化论为基本思想框架，以进化论、唯物论、无神论为主体意识形态的一类史观。在近150年历史中，在对现代科学走入偏执的变异思想的催化下，这种史观成为流行史观。它的实质是不同程度的反神、无神、物化和变异人，最终导向毁灭的一类历史观。四，基于党文化的史观，这是集共产党一党专政论、反神论、无神论、辩证唯物论、进化论、阶级斗争论等等人类历史上各种假说的邪恶混杂集成，其实质是反神、暴力，比如所谓的辩证唯物论，和谎言，比如所谓的唯物辩证法，协力系统性的毁坏中国传统文化，毁坏人信神的根基，最后达到毁灭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反神、反文化、反人类的邪恶史观。我们所秉持的是神传文化史观，这个观史的基点是天人合一的神传文化，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是神传文化的历史，是上天有序安排教化人的过程，是上苍赋予世人相应的文化内涵和能力，使他最终能够走向天人合一，回归神的历史。我们以虔诚、忠正、开放、理性的心态，用超越自我、面向现实和未来的诚意来观看中国文化历史的正面与光明的展现，从正面汲取历史上负面演绎的教训，从而体悟和感恩上苍慈悲的安排。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史观来观察历史，回归我们生命深处的天真，回归对上天的虔诚和感恩，回归5000年辉煌传统文化涵养的同时，堂堂正正地做回一个有神传文化内涵的人，寻找到真正实践天人合一的通天大道，进而有幸做回创世主的子民。这就是我们的神传文化史观，诚挚地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从神传文化的观点阅读历史，观察当下，遥观未来，走过历史，走过当下，走向未来。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来自于 Bernard Lantern 的 CJSF 电台。